大家好，这里是最佳拍档，我是大飞。1981年，一位印度姑娘正准备登上飞往美国的航班去读书。就在出发前那段时间，印度卢比兑美元突然贬值了40%，因为她的学费必须用美元支付，而她和家里的全部积蓄都是卢比，所以还没踏进商学院的大门，她已经在自己身上结结实实地上了一堂货币风险课。这位姑娘呢，就是鲁帕尔·班萨利。40多年后回忆这件事情，她没有抱怨命运。反而把它当作职业生涯的起点，风险从来不是教科书上的名词，它会真金白银地砸在每个人的头上。此后30余年，他从分析师做到基金经理，再到首席投资官，管理过几十亿美元的全球股票资产，曾供职于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奥本海默资本和 Ares Investments，多年入选《巴伦周刊》美国金融界最具有影响力的100位女性榜单，CNBC 称她为传奇逆向投资者。今天这期内容整理自瑞典著名投行播客节目《Investing by the Books》今年2月份对班萨利的专访，围绕他2019年出版的著作展开，聊到了风险管理、拥挤交易、商业质量的判断，以及一个逆向投资者如何在市场中独立思考。这些思考呢，不只适用于投资，很多地方其实是在讲如何面对不确定性做决策。我想对每个人可能都会有启发。班萨利的接触股票的时间比大多数人要早得多，因为他的父亲就是孟买证券交易所的股票经纪人。别的孩子是听着童话故事长大的，而他是听着股票故事长大的。他的卧室兼做家里的办公室，所以总能够听到父亲和客户的谈话。当时很多内容他并不理解，但有一件事情深深印在了心里，那就是管理金钱很大程度上是在管理预期。这个道理他记了一辈子。说到家庭影响，他特别提到了母亲。在他成长的那个年代，印度女性的地位普遍是从属性的。他母亲是家庭主妇，一天班都没有上过，但非常坚定地希望女儿拥有自己的事业。他母亲相信一个很重要的人生道理，没有财务独立，就不可能有情感独立，而两者都不可或缺。情感独立给你自尊、自重和自我价值感，这些是在任何领域取得成功的重要品质。那个年代，女孩子通常被要求在家里做家务，他母亲却把她推出家门去工作。这在当时非常不合常规，对母亲来说也是很大的牺牲。班萨利呢，很小就开始工作，在实践中学习对他而言是最具有转化力的经历。书本和课堂能教你知识，但亲身上手的经验学习是不可替代的。直到今天，他都会鼓励年轻人趁早走出去工作。除了职业上的影响，母亲还教了他一件事情：每当生活变得艰难，或者遇到合不来的人，母亲总会告诉他，要在环境或者人的身上寻找好的一面。总有一线光亮，总有某个值得你尊重或者是欣赏的品质。这些小窍门帮助他在想做成的事情上不断前进。他最早在孟买的达拉尔街一家小型精品投行工作，接触到了金融的方方面面。其实当时他对投资管理这个职业并不了解，金融的路子很多，可以做投行、做银团贷款、做股票和 IPO。他很幸运在年轻的时候接触了大量不同的东西，包括租赁融资、资产支持融资、各种融资工具、各种研究方法。他说，虽然我们需要随着时间推移走向专业化，但是了解金融的各个侧面会让你对市场各个子板块之间的联动有很深的理解。固定收益市场和国债市场发生的事情会影响你对股票的看法，汇率市场的变化会影响你对很多事情的世界观，这一点在今天体现的再明显不过。那份工作呢，其实是很初级的文书岗位，他要逐字校对招股说明书，但即便是这件事情也教会了他怎么读招股书。招股书读起来令人生畏，可一旦你啃下来了，恐惧就消失了。同时也学会了其中的28法则，知道哪些内容才是关键。后来全球金融危机来临时，这段经历帮了他大忙，因为那些新出现的结构化产品和证券化票据的说明书他都读得下去。你永远不知道现在做的事情将来会在哪里帮到你。他坚信一点，无论当下在做什么都要全力以赴，因为有朝一日他会回报你。当然了，之后他也觉得有义务把这份善意传递给别人。他小时候就知道美国拥有最有效率的股票市场。如果你是运动员，你会想参加奥运会，而他的奥运会就是战胜美国股市，所以他必须来到这里。他一步一步规划自己的路径，努力读书，拿到奖学金，申请到这里的 MBA 项目。毕业后他留了下来，后来成为美国公民已经很多年了。30多年里，他从分析师做起，做过基金经理，如今是 CEO 和 CIO， 为机构投资者管理几十亿美元的全球股票资产。谈到这段旅程，他说，像所有旅程一样充满起伏和转折，但 但是只要你一直朝着目的地的方向走，你终会到达。聊到他2019年出版的《非共识投资》一书，班萨利讲了一个很反直觉的观点：生活中的大多数事情，你做对了就够了。但是在投资中，仅仅正确是不够的，你的正确观点还必须是非共识的，因为共识观点早就已经反映在价格里了。如果你只是复述人尽皆知的东西，你不可能战胜市场，你必须发现新的信息，或者对信息做出不同的解读，进而判断一只证券的合理价格应该是多少，否则市场不会给你任何回报。这本书的核心就是如何成为一个非共识的思考者，从而战胜市场。更进一步说，光是正确，而且是非共识还不够，你不仅要证明自己是对的，还要证明其他所有人都错了。顺便说一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非常过瘾的。说到这里呢，可能很多人会想到逆向投资，他也确实是逆向投资者，但他觉得人们常常误解了"逆向"这个词，以为它就是和所有人对着干，这是不对的。非共识或者是逆向的真正含义是拥有一个不受任何他人或者是外物影响和左右的独立观点。如果这个独立观点恰好与市场相左，它才成为一个非共识观点。这是人们理解逆向投资时最大的误区。单纯反着来，有时候非常危险。而且那本质上还是在让别人驱动你的行为。逆向真正的含义是独自站立，与众人分开站着。这本书他投入了大量的心血。说起写书的缘由，有两个原因。他这一生受益于阅读别人的书，书是传递知识的绝佳方式，就像一份礼物，花几美元你就能够得到作者一生的心得。他意识到自己一直在读而没有写，是只取不语，所以是时候回馈了。另一个原因更加直接。大约2016年的某一天，他在通勤的火车上翻开《华尔街日报》，看到一个标题写着“股票之死”，准确的说是主动型股票投资之死。他心想：“我还不想让别人给我写讣告。”他不希望世人认为主动管理没有存在的价值。主动管理当时被严重的污名化，坦白说，现在依然如此。因为业绩记录似乎表明，主动管理无法跑赢市场。确实有很多主动管理人跑输了，但任何行业都是这样。医生、律师、外科医生，一半的人注定低于平均水平，这只是算术题而已。另外呢，主动管理行业也害了自己，因为很多人是披着主动外衣的指数跟随者，他称他们为伪主动，他们假装主动管理，实际上贴着指数走，却收着高昂的费用，这拉低了真正主动管理者的整体记录。他做了功课，也查阅了很多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指出真正主动的管理人确实创造了超额收益。而且主动管理人在市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对于整个社会都很重要，因为我们需要自由而且公平的市场。主动管理的职责就是发现公平价格，公平价格是买卖双方谁都不占谁便宜的价格，有了它，交易才能够以自由和公平的方式进行。所以他认为把主动选股和基本面研究的知识传承下去非常重要，希望这本书能够做到这一点。从亚马逊这些平台上的评价看，读者反响不错，他最希望这本书传递出的是一个实践者而非教授的视角。市面上太多书充满了空洞的套话，比如说低买高卖，说得好听，可你到底怎么执行这个原则呢？他的书呢，往前多走了一步，不只告诉你做什么，还告诉你怎么做以及为什么这么做。他不相信为知识而知识，而是希望知识被应用，希望它能够成为一本参考书，一本手册，也成为一种激励，让更多的人通过深入的基本面研究去挖掘有价值的投资机会。风险管理是这本书非常核心的主题，班萨利在这个问题上比大多数投资者想得更深。他的看法很直接，如果你不管理风险，你实际上就无法管理回报。风险管理是创造回报的前提条件，很多人把精力都花在挑选赢家上，以为只要押中了热门股就万事大吉，但实际的情况是，即使你手里有一个赢家，只要同时还有一个输家，输家上的亏损就可能把赢家上的盈利全部抵消还不止。人们很少花力气去思考如何避开输家和亏损，而他会，他把这就叫做风险管理，简单直白。风险就是亏钱，回报就是赚钱。当然他说的是永久性亏损，波动虽然也会造成某种程度的损失，但那不是重点。人们追随沃伦巴菲特和查理芒格，记住了恐惧与贪婪、纪律与安全边界这些格言，却常常忘了巴菲特讲过的第一原则是，投资有两条准则，第一条别亏钱，第二条别忘了第一条。他完全赞同。说起对风险认知的演变，真正的转折发生在索罗斯基金，那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在买方的第一份工作。当你做空股票， 当你使用保证金借贷，而这些是多空投资框架里的固有成分，你会非常快地发现亏损或者头寸走势与你相反是会要命的，而且是字面意义上的致命。所以如何不亏钱，不犯太多错误，尤其不犯代价高昂的错误，你会学得又快又深刻。多空策略的从业经历教会了他如何对自己的想法做压力测试。人们当然会研究和论证自己的想法，他也希望他们这么做，但主动去给自己的成果做压力测试是很不舒服的。你要主动设想什么会出错，你不愿意相信，不愿意去想，但你必须强迫自己进入那个角色扮演的练习。这件事情他如今已经做得完全出于本能了。它的价值在于，你不仅要弄清楚什么会顺利，能赚多少，还要弄清楚什么会出岔子，会亏多少。如果你只知道一个想法的回报潜力，而不知道它的风险，不知道可能亏多少，你根本就不应该进场。那持有一只股票之后，多久做一次这样的检视呢？他说，那是一项持续不断的监控工作。作为基金经理，你始终在寻找不协调的信号。他说的不协调是指企业基本面在发生一些事情，股价里呢也在反映一些东西，有时候反映的是基本面，有时候是情绪，有时候两者都有，有时候两者都没有，有时候是某种外部因素。你要不断评估价格里记录的东西哪些对哪些错，不断检验你对企业的预期是否真的在兑现。股价的表现常常和企业的经营表现相背离，而你的工作就是找出这种不对称。不对称越大，潜在的收益或者是亏损就越大，这是双向的。如果企业经营的很糟糕，而股价还挺好，你最好赶紧退出，因为基本面和预期之间的错位已经很大了。做主动投资就是一份全职工作，你欠客户一份警觉，也欠市场一份警觉，因为变化是永恒的。但这不等于时时刻刻疑神疑鬼，就像人一样，如果你不停地量血压，血压反而会被你量上去，那是适得其反的。他说的持续监控，是你不能活在否认里，你必须不断检验你的论点和预期是否在兑现。关于风险，书里给了投资者很多提醒，其中关于拥挤交易的部分很有意思。怎么定义拥挤交易呢？这多少是一个主观的判断。一般来说，如果一只股票被谈论的非常多，持有的人非常广，周围充满炒作，那就是拥挤交易，属于你一看就知道的那类现象。不过要说明的是，并非所有的拥挤交易都不值得拥有，有时候拥挤交易恰恰反映了某个重大的拐点，只是你错过了而别人抓住了，那对你来说就是机会成本。所以也不应该把拥挤交易一棍子打死。平均而言，拥挤交易大多是炒作居多，应该尽量避开，但这不意味着每一笔拥挤交易都是坏交易。还是那句话，你不能让别人的行为定义你的行为，不能因为他拥挤就轻飘飘地说一句这不逆向，所以不看了。关键是形成一个独立的观点，然后让他被证实或者是证伪。他职业生涯里遇到过很多的情况，他以为的拥挤交易其实只是他没有理解那个行业、那家公司或者那个产品正在发生的变化，那些变化被证明是改变游戏规则的，而他因为没有研究到位错过了投资。说到这里，他举了一个让很多人会会心一笑的例子，英伟达。他说的不是最近的追高恐慌，而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差不多10年前，他持有过英伟达，后来卖掉了，因为他没有预见到 GPU 的需求。他是在2022年 AI 拐点之前很多年就卖掉了。当一家公司拥有一种非常独特的能力时，这件事情本身是有分量的。英伟达当然就是这样。他不是说今天会买英伟达，他现在绝对是一笔拥挤交易，而且拥挤的厉害。当然了，这只是他的看法，他也可能错。但回头看几年前，他确实没想到这家公司会有那样的未来，成为那样一只涨了很多倍的股票。历史呢，总是有其他的可能走向，这家公司也可能不会有今天的成功。你会考虑这种反事实的情形吗？面对主持人的这个问题，曼萨里说完全会。事后看一切清楚，可即便有了后见之明，你也未必能够分清哪些是你当时就应该做到的。作为投资者，你必须始终检视反事实。一种未来成了事实，不代表它是唯一可能的未来。很多时候赚钱或者是亏钱，其实是运气好或者运气坏。有些前景本来就是二元的，英伟达当然属于这种。但英伟达的故事有点特殊，它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只是这种能力当时应用在一个终端市场上，也就是电子游戏。它没有把它放到 AI 这个完全不同的应用场景下的算力需求里去思考。当 AI 出现，需要那种 GPU 的早期阶段，它本应该更早更快地把点连起来，因为它了解这家公司的能力，只需要打开视野，理解它的终端市场会比原来的游戏市场大得多。所以这是一个研究错误，而不是命运偶然。 他为那些把点连起来的人鼓掌。检视反事实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时候你觉得自己研究错了，其实你的研究是对的，只是当时根本没有办法可靠地判断出后来的路。运气在投资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把运气和研究区分开来极其重要。主持人呢也分享了一个很真实的感受，人总是容易被和自己想法相同的人吸引。有时候研究某个领域久了，会觉得周围全是相同爱好，感觉这也太拥挤了。可是拉远一点看，这又只是市场里很小的一块，只是自己深陷其中。就像去奥马哈参加伯克希尔股东会，现场有成千上万个逆向投资者。巴萨利说，这又回到了独立研究，他不会一上来就想这是不是拥挤交易。就像他说的，你不希望任何人替你定义你对一件事的思考，你独立的把功课做完，要么发现股价里的炒作成分超过了它的价值，要么发现相反的结论，就这么简单。一样东西被广泛讨论，非常流行，非常主流，不必然意味着它是坏的投资想法。问题在于它内涵的风险回报相对于你的其他机会如何。完全有可能你持有的东西大家都喜欢，但是它的全部前景还没有兑现，因为故事还在早期。也有可能别人喜欢一只股票，却没有把你看到的前景充分计入价格。微软就是这样，他大约15年前买入它的时候，微软并不是一只被憎恨的股票，也不是没人觉得它是好公司，但他认为人们低估了它云业务的潜力，低估了它在 Office 365上持续提价的能力，还有 LinkedIn 这个后来非常值钱的资产。很多人揪着它错过了移动互联网这一点不放，但错过移动不等于错过企业级市场。当时大家热衷于持有消费必需品股票，这很好理解，因为巴菲特让它家喻户晓。但人们没有用同样的视角去发现，企业级必需品同样是非常坚固的特许经营权，这正是他看微软的方式。当时市场对此理解的并不充分，今天理解的更好了。所以这就是一个例子，一样东西可以被广泛的喜爱和欣赏，而它的全部前景和上行空间却不在价格里。这本书呢，给人的另一大启发是对商业质量的关注。书里列了10个常见但是有缺陷的质量指标，其中一条可能会让一些人意外，那就是竞争优势。在班萨利看来，为什么有竞争优势还不足以成为高质量的公司呢？你想想看，在商业和股票的世界里，我们生活在一个资本主义环境中，而在资本主义环境中，竞争永远就在拐角处。竞争优势能够给你带来一段时间的超额回报，而超额回报会吸引注意力，如果你不持续进化你的竞争优势，它就会过时。打个比方，在马车时代，做出最好马鞭的公司也许是拥有最强竞争优势的好公司，可如果马和马车都消失了，做马鞭的竞争优势还有什么意义呢？人们过度迷信竞争优势，它当然是前提，但它是投资成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这是他想提醒大家的。他把这叫做达尔文式的优势，如果你有一项竞争优势，维持它的最好办法是不断叠加新的优势，一层又一层。拥有多重竞争优势会让对手非常难以挑战你，因为他们也许能够在一个维度上和你较量，却不可能在6个甚至更多的维度上同时较量，这样他们要么放弃，要么去找更好捏的软柿子。单一的竞争优势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带来超额收益，但研究那些存活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公司，比如说任天堂，你就会发现它在不断进化的同时守住了自己的内核，那就是让人获得快乐，做娱乐这门生意。游戏的制作方式、平台、主机、媒介、故事、画面全都随着时间演变，但是论做游戏，很少有人能够接近它的水准。他记得任天堂是一家有120年历史的公司，公司需要记住的不只是今天的成功，还要为明天和后天的成功做准备，这样的公司才最有生命力。与此相关的另一个质量标准是定价权，他称之为定价权的迷思。为什么呢？人们很容易把定价权当成万灵药，成本涨了，那我提价就是了。但是如果你收客户的钱收得太多，甚至让客户觉得被宰了，你猜会怎么样呢？没有客户喜欢多付钱。你告诉我哪个客户热爱多付钱呢？他一个都不认识。所以说，过度依赖提价，你就有玩脱的风险。他找到过很多这样的公司，这也许正是逆向者的思考方式。他想找的是知道如何降低成本，从而不必提价的公司，他们能够持续改善自己的价值主张，因为别的公司不这么思考，不围绕这个框架来做规划，只能够不停地提价，你的价值主张就在相对中不断增强。想想好事多，在零售业天翻地覆、电商横行的世界里，好事多给你高质量和低价格，它不对你提价，它为你降价，这就是配方。所以还是那句话，要跳出框框思考，不要认为只有一条路。 一种做法一旦变得非常流行，往往就已经接近尾声了，你需要另辟蹊径。反正他的脑回路就是这样的，他对拥有定价权的公司没有意见，只是总会问自己一个问题，谁想多付钱呢？聊到实际的研究流程，他说这没法在一期播客里讲完，大家得去读书。它是一个多阶段的流程，但核心是弄清一家企业的能力。这种能力涵盖一大串的东西，不只是公司能够在持续的时间里创造超额资本回报，那是定量分析。你真正要理解的不是是什么，而是为什么。为什么它能够创造这样的回报？为什么它能够继续创造下去？这就是基本面研究的用武之地。如果你回答不了为什么和为什么不，那就别碰，别再往下走了。这种广度和深度的研究是一份全职工作。他挺惊讶，有人把它当成自己动手的业余项目。玩玩可以，但是如果你想在投资这样的大联盟里竞争，你最好做足准备。否则，财富转移的时候，你会是被转移的那一方。那财务模型呢？它在投资中有多么重要呢？面对这个问题，班萨利的回答很实在，当然重要。他说的定性研究和理解商业模式并不是全部。他说，首先你必须有财务模型，把对收入、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和资产负债表的预期量化出来。但是这太基本了，基本到他都没有专门提它。然后你需要确定并且压力测试那些假设。重点从来不是模型本身，模型只是一个模板，任何公司的三张报表结构都是一样的。真正重要的是那些产生输出结果的假设、驱动因素和输入。而这正是研究的价值所在，知道该往里面填什么，否则就是垃圾进垃圾出。除了研究和财务，还得应对买入、卖出和持有中的情绪问题。书里呢也有专门一章讲行为偏差。班萨利说，我们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偏差，你要通过练习训练自己不向他们屈服。认知始于觉察，你需要先意识到自己有这些偏差。所有人都有，只是各有侧重。有人永远乐观，有人永远悲观，两者都不好，任何极端都不好。投资是一种寻找最优解的练习，你不能朝任何一个方向失控。书里写到的那些偏差都需要格外的警惕。当你做了几十年投资，见过那么多轮剧本，你是被实战检验过的。这些偏差不是靠读书就能够克服的，你必须亲身经历。人的大脑需要重新布线，这需要时间、练习和努力，就像锻炼任何肌肉记忆一样。你要朝那个方向锻炼你的大脑和性情，而且要有极大的耐心。书里他还写到，有耐心的逆向投资者宁可输掉战役也要赢得战争。这是什么意思呢？事情在短期内常常不像你希望的那样发展，长期前景往往和短期的基本面、市场行为以及价格中记录的预期相悖。你要有心理准备，你的论点可能暂时不会兑现，回报可能更多的是后置的。这段等待期里，你的行为对能否捕捉到那份上行空间至关重要。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你可以是一颗种子最出色的交易者，但如果你让种子开成一朵花，你赚到的钱会多得多。主持人问他，这本书如今已经出版七年了，回头来看有什么想增删的内容吗？班萨利的回答很干脆，没有。他当时字斟句酌，把自己的信念、哲学、原则和案例都融了进去，希望他们是普世而经典的，所以不需要更新、增加或者删减任何的内容。如今他是 Double Duty Money Management 的创始人， CEO、CIO 兼基金经理，还是 100 Women in Finance 的董事会成员。这是一家总部在纽约的非盈利组织，但覆盖全球，致力于赋能金融行业各个职业阶段的女性。他非常鼓励世界各地的女性加入，他们在亚洲、欧洲和美国都有分支，年费只有100美元左右，能够获得同济交流、人脉、教育项目。网站上也有像这样的播客，还有各种活动和会议。女性常常无法成为他们看不见的样子，所以他们努力树立榜样，展示和激励女性，也帮助他们掌握谈判、社交这些必备的技能。当然了，他们同样欢迎男性加入，董事会里就有男性成员。男性是巨大的同盟，他的职业生涯中一直有并肩作战的男同事，他很有福气。只是有时候男性不知道该怎么帮助女性。他说的最后一章就是写给女性的非共识职业建议，免费发布在他的网站上，不仅给女性提供建议，也告诉男性可以做些什么来支持女性。遗憾的是，书出版几年了，女性基金经理的数量并没有什么变化。班萨利知道，改变需要整个生态系统的合力，但他不主张特殊待遇，支持多元化不是给特殊照顾。无论是性别还是其他形式的多元化，它的本质是给予机会。他送给听众一句话，在他看来，人生就是抓住机会和给予机会，为自己抓住机会，也给别人一个机会。 它会形成一个飞轮，生活就是这样被推着向前的。其实听完整个访谈，你会发现曼萨利讲的很多东西看似是投资哲学，本质上是一套如何独立思考、如何面对不确定性、如何对自己的决策负责的方法论。非共识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而是真正建立在深度研究基础上的独立判断。风险管理不是悲观保守，而是先想清楚最坏情况再谈收益。耐心也不是被动的等待，而是在正确的方向上给价值兑现留足时间。这些道理放在职业选择、创业决策，甚至是人生规划上，其实同样适用。不知道大家听完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